好的，不过我们继续要带大家来关注的是，中共今年编列的国防支出是1.55万亿人民币，折合约2240亿美元，增加了7.2%，可以说是高于5%的经济成长目标，涨幅是2013年国防预算的几乎一倍。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实现建军百年的奋斗目标，全面的来练兵备战。不过李克强也同时在台湾问题上强调，要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中共在两会上一边高喊和平统一，一边调涨军费，究竟是为了武统台湾在做两手的准备，还是为了在印太区域和美国来叫板，加码与美国和盟友来进行军备竞赛呢？今天的时事节目继续要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再次介绍我们今天两位来宾，一位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教授。宋教授，再次欢迎您。
谢谢。
好，第一位。
关于您刚提到这个问题是吧？
是，好，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在日本的来宾好吗？然后再一起请教二位，很抱歉。另外是在日本的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佑华博士，陈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介绍完两位来宾之后，我们当然就先请教这个宋国成教授，您怎么看？刚刚提到说中共两会一边喊和平啊，一边又加军费，两岸前景究竟是何是战呢？您的分析。
我是不是应该补一下刚刚的问候语？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欢迎您。
好的，好的，这个是说，这基本上还是一个中共长期以来的一种合战两手策略的一个表达了啊。那么就是说，当然他的目的最终还是要统一台湾啊。不过我要强调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合战这个两手这个基本上是建立在两种思维的一个框架之上啊。各位注意一下，就是说。这两种思维框架，一个呢就是所谓的中国人内部解决的一个框架啊，所以他们经常会讲说，两岸这件事情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是中国人内部的事情，这是一个框架。另外一个框架呢，是最近比较凸显的，就是说外国势力干涉之下的所谓分离主义的这个框架啊。那么前面的框架呢叫和，后面的框架就叫战啊。那么其实在核战两手之间呢、啊、也有所谓的核战两手啊。那么在核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这个这一次李强特别强调了，就是说要采取和平谈判啊、或者是说宋涛所讲的要跟台湾进行政治协商的这样的一种比较软的一面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可能也是对台进行一种统战。什么叫统战呢？就是联合这些台湾内部的所谓的在地协力者来呼应中共的统战，形成一种所谓的里应外合的状态。这个是所谓和的这个部分啊。至于说战的这个部分呢，也可以分成两手来看啊。在和的战术运用上来讲，有两种，一种就是说从佩洛西访台之后所进行的这个叫什么围岛的封锁啊。那么围岛封锁如果依然不能够遏制所谓的台独势力的扩张，它就会进行所谓的夺岛占领啊。所以基本上还是一个合战两手的一个策略啊。只是说合战是运用在一个我前面所讲的，就是一个中国内部的一个框架，还是外国势力干预之下的一个框架。这个两个框架之间的不同的处境，会使得这个合战两手在不同的境况战争会产生一种不同的运用啊。这是我们比较细腻的来看啊。至于说从谈到两岸关系这个愿景啊，就是我作为一个台湾的学者，一方面当然也是很关注，一方面其实也蛮无奈的啊。这话怎么讲呢？就是说，基本上我还是认为说和的成本越来越少，在两岸关系上，战的这样的一个声调越来越高啊。也就是说，和少而战多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似乎看的是比较明显的啊。所以，但是我认为就是说，如果说统一是一个进程、一个过程来看的话，我觉得中共的策略应该是先和后战啊。也就是说，如果是真的不能和啊，再来所谓的逼战啊，当然这个逼战基本上还是以战逼和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啊。所以台湾方面当然是希望和了啊，所以因此台湾的主流民意是希望能够维持现状，可是中共呢，他却是要改变现状，所以他时时刻刻的是要准备对台动武，或者是处于一种备战的状态啊。不过我也要特别强调，就是说不管是和也好，战也好啊，都不是中共一厢情愿就能够决定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就是说在中国人内部的框架当中里面啊，也许可以用两岸一家亲啦、和平谈判啦、政治协商的方式能够来缓和两岸之间的敌对关系。但是如果到了所谓的战的这个 这个这样的框架之下的时候，那就不是中共一个就单纯或凭我的武力就能够解决台湾的问题，还是要看台湾的内部的一个政治形势的变化，民心的一种向背的一种变化，还有就是所谓的美国、日本等等这些国际社会关注台海形势和关注台湾的安全，以及会进行某种程度的干涉的这些外国的这个力量所产生的一个干预的程度啊，不是中共单方面一厢情愿就能够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
好的，感谢宋国成教授。那么陈佑华博士，您又是怎么看中共两会对台湾的这种核战两手策略和对台统战啊？刚才我们提到秦刚说要地动山摇，但是李克强喊两岸统一。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台湾省的全国人大代表邹振球，他还说可以帮忙协助台湾解决缺水、缺电和缺蛋的问题呢。我们知道台湾现在缺蛋问题很严重，您怎么看呢？
先讲一下什么是台湾省全国人大代表，
大家也很好奇。
对，中国虽然是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国家，但其实在中国还有八个不是共产党政党，这样中国看起来很像是个民主国。但事实上，这八个卫星政党呢，其实就是听命于中共，帮中共做些宣传跟统战，所以他们在全国人大里面都会有位置。然后其中一个政党呢，就是所谓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那我们那个邹振球呢，就其中的一员。那这些代表做什么呢？每年就是会看看台湾的新闻，然后出来见缝插针讲几句话，特别是在两会的时候讲一些假如你在台湾跟中国统一啊，会有什么美好的愿景之类的。那通常这些话语都会有相当的反效果。像他讲的什么台湾缺水、缺电、缺蛋的问题啊。对，但其实台湾缺水跟缺电问题一点也不严重，中国严重多了。那缺蛋的问题呢，我相信没有台湾人会想会因为缺蛋的问题去跟中国统一。所以最后我也看到网络上许多评论，就是其实最后这个 comment 就变成造成一个很大的反效果。
好的，继续想请教宋国成教授，是刚我们提到中共的军费涨 7.2% 啊，您认为这个中共的军费不断攀升究竟是准备攻台还是剑指美国呢？宋教授。
基本上当然首先是剑指美国啊，因为陈主刚刚讲的这个习近平不是在大骂美国吗？所以他的这个军事当然是主要是剑指美国，不过所谓的这个剑指美国的这个指向呢，还是主要是针对于美国对于台湾安全的保卫啊，或者是用他们的语言来讲，就是美国对台湾的军事干涉啊。所以我们基本上来讲，就是说我们很难想象，就是说中共的这个武力啊，他不会说只会来打台湾啊，然后就不去打美国啊，或者说我们换句话来讲，就是说中共也不会就是说在台湾问题之外和美国开启这个战争啊。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主要是针对美国啊，但是呢当然也会影响到他对台湾的一个武力的威胁啊。所以就说我们这么来讲吧，就说我们除了这个讲这个军费本身的居高不下啊，因为它是连续29年是军费增加的一个情况啊。
是。
那除了我们看这个军费的数字的高低之外，我们其实还要看武器系统的更新啊。如果说这几年来中共它的这个武器主要是针对于大规模杀伤力的尖端武器，你比如说航空母舰啊，或者是几音速飞弹啊，甚至包括他准备要增加的这个核弹头等等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觉得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做法主要还是针对跟美国打一场大国战争了啊。那么其次才会提到或者是运用到所谓的夺岛战争啊，所以先打与美国之间的一个大国战争，那么在这个大国战争之下里面必然会涉及到对于台湾的夺岛战争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大国战争跟这个夺岛战争之间的这个界限其实是很模糊的啊。所以我认为就这个问题本身不是一个 or 的问题，它是一个 and 的问题。也就是说主要是针对美国啊。那么这个当然在针对美国当中里面一定涉及到台海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说武力是只针对美国是针对台湾呢，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它针对的是怎么样，它要实现台湾问题的解决，它要实现中国的统一。
那么陈佑华博士，你又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究竟中共军费的居高不下是要准备和美国来打一场大国战争来做准备，还是要针对着台湾来进行夺岛，或者像刚刚宋教授讲的其实是两者都有，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看法是其实中国的军费比较是针对总体恶化的周边环境，或者说是美国，而不太是台湾。 为什么不是台湾呢？其实有不少线索可以看出来，像我们看今年李克强的工作报告好了。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大概就是分成三个部分所组成。第一部分讲讲去年做了什么，中间讲了今年要干嘛，最后面讲说细节未来的细节政策。台湾的部分呢，都是出现在最后面这第三个部分，大概是倒数第二或第三端。然后大概会花大概150字左右出描述。那今年的政府的工作报告在台湾的部分其实位置没有变，占用的比例其实也没有变。那第二个线索呢，就是你去看它内容文字。内容文字大概就会先讲讲中国的大方针是什么，然后讲讲和平统一啊，那再画一个美好的愿景。那大方针其实中国还是维持老调重弹，就是要讲一个中国原则、九二共识。这个东西是中国从马英九时代一直都在讲，都没有改变。那只有一次改变是2019年，那时候中国想推所谓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但是后来因为台湾民意反弹，加上国际社会也反弹，所以后来中国就缩了回去，又变回旧的一个中国原则，然后还有九个共识。所以某种程度上反映说，其实中国现在对台湾还拿不出好办法，又或者说台湾不是中国现在的 priority。 所以军费的问题我觉得比较不太可能是针对台湾。
好的，孙国成教授，我想继续请教您是怎么看北京方面对于大家批评中共军费居高不下的反驳啊？这个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副院长金灿荣，他说中国国防预算仅占 GDP 的1.2%，远低于其他大国。你还举了说，例如美国的占比是3.5%，俄罗斯是4%，印度是2.5%。另外，《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胡锡进他也说，中国军费还不到美国的1/4。好，相较于印度、美国、德国和日本军费分别年增13%、10%、17%跟26.3%，中国的7.2%增幅比一比，他说还真不算高。事实上，宋教授，我们在这个节目播出之前有做了一个预告，我们在推特上这个有160几个留言，想要请教两位，大概我算了一下，有将近1/3在问这个美国的军费其实也是非常高，我可能就不一一念这些这个网友们的评论，或许我们导播可以在您回答的时候放给我们的这个观众们看。但是您怎么看这个？很多的中国网友在质疑美国的军费也很高啊，还有这金灿荣跟胡锡进的说法，您又怎么回应呢？宋教授，
好的，中国的网友我们容后再说啊，我们先讲这个金灿荣和胡锡进的说法，基本上这两个人的说法都是错误的啊，我举出3点理由啊。
好，
第一个呢，虽然说相较于西方国家，中国的军费占到的 GDP 的比例是比较小的。但是不要忘记啊，中国的这个是一个比较体量比较大的国家，它的 GDP 是全世界第二啊。所以你说这个经过你这个换算之后，你可以发觉就是说，其实它的军费的总量还是居高不下的啊。所以说我们打个比方来讲，一个高个儿他蹲着可能也比一个矮个儿还要高啊。我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啊，这是第一点啊。所以不能够仅仅从它的这个占比的比例的数字上来看，而要看它的 GDP 的总量是多少。你如果经过实质的换算之后，中国的军费本身确实是世界第二，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要强调，预算上面所编列的这个数字不等于实际支出的数字啊。这里头我要特别强调，就是说中共我们来讲说它的整体的国防预算大概分成4大块，第一个就是军费啊，就是国防军费；第二个是国防的科研费啊，科学研究的费用；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民兵人防民间的这种这个民防部队的事业费；还有一个就是国防的基建费，机场啊，或者是说这个其他的这个道路的修建等等。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些费用有一大部分它是由地方政府是支出的啊，不是由中央的总预算来表达的、来表现的。另外一个就是说，中共的这个军费的一个编列的方式叫做什么？分散式的隐藏的这样的一个编预算啊，也就是说，它有很多的经费呢，它是隐藏分散在国务院的各个部委，你比如说能源部啊、机械部啊、航天航太部啊。啊，等等的，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怎么样，都不列在中央政府总预算当中里面。这就是我所说的分散式的、隐藏式的预算，所以不能够纯粹从这个数字上来看。最后一个呢，我要谈到就是说，这个中共始终在比啊，这个比如说像以前这个疫情的时候，在比说到底美国人死得多还是中国人死得多啊？现在又在比说到底是美国的军费高还是中国的军费高？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比较，我觉得事实上意义不是很大啊。但是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说，中共始终认为说，他譬如说他今年的军费的这个增加，他认为是适度的，是合理的。合理的理由在什么地方？它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那么我就要不客气的说，中国不是自称是个大国吗？啊，要强军吗？你怎么跟 世界的平均水平去比呢，你要跟这些非洲国家或者是欧洲的中立国家，很多的军费是低到已经是到零点零几的一个地步，你中国要去跟他比一个平均数吗？啊，我觉得这是非常没有道理的。其实你如果这样来讲的话，就是我刚刚讲，中国已经是连续29年在增加这个经费，所以说你不应该是跟世界的这个平均水平去比较，你怎么不说世界排名呢？如果以世界排名来讲的话，中共是世界第二大的军事国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觉得有点闪避啊，有一点就是这个欲盖弥彰的味道，一点都不适度，而且一点也都不合理。
我觉得宋教授提出一个关键，不管是刚刚您提到这个疫情的人数或这个军费的占比啊，其实有一点大家要注意，就是说中共它毕竟这个数字上是不是透明，也是大家关注的。不晓得网友怎么看？好，感谢宋教授。继续请教陈博士的是，那我们刚刚提到说，很多网友就质疑说，这个虽然说这个中国的军费占全球第二，但美国第一呢是比中国、日本、俄罗斯的总和还要再多一倍。提到了这个日本，还有网友说，这个美国现在好像不止自己增加这国防预算，也压着这个盟友去加军费啊，那好像是只准自己和盟友加军费，不准中共加军费吗？这是很多网友的一个质疑。那不晓得您怎么看刚刚提到金灿荣还有胡锡进还有这些网友的评论，尤其是日本的这个军费现在也被大家关注，因为今年我知道您在日本，当然知道日本政府今年的防卫预算是比去年暴增了 26.3%， 达到6.8万亿日元呢，相当于510亿的美元，也引发我们的网友跟各界关注。陈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会说其实我们身处在印太，其实已经身处在一个军备竞赛当中了。因为学界对军备竞赛的研究其实就做了很多，然后给出了非常精准的定义。那所谓定义就是说，一个国家在短时间内它的军备的值跟量都增加了，然后有个明确的对手。那我们来看一下日本，其实日本你观察它国防预算，从2002年到2012年之间呢，这国防预算都逐年下降的。都不到1%，但是在2012年跟中国开始有钓鱼台的冲突之后，中国开始派遣很多的军机舰每天在钓鱼台那边绕，然后就让日本瞬间觉得说，其实中国是会改变国际秩序的。所以从2012年之后啊，到一直到现在，日本的军费每年都在涨，即使在疫情期间也不例外。那这是明确的值跟量的增加，它有没有明确对手就有。在安倍时代开始，安倍就已经言明了，中国是即将改变国际秩序的国家。那么日本呢，就是要很积极的去维护国际秩序，要作为积极的国际秩序维护者。对，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东西现在不止在安倍提出来，在日本政界其实有一个很强的共识。从安倍到菅义伟到岸田文雄，其实他们政策都是一贯的，甚至民间也其实开始强烈的支持。那日本所以我会说，其实日本开始跟中国真的有出现这种军备竞赛的情形。不止如此，它还外溢扩散到其他国家，因为日本开始带头，美国开始带头。那好例子呢，就是台湾、南韩，对，甚至纽西兰，然后还有像澳洲，对，他们都开始增加军费，然后开始针对中国。所以我会说，其实我们谈了很多中国增加军费情况，但其实是广义的来看，其实我们已经身处在一个军备竞赛当中了。
那么宋教授，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你怎么看？除了美中之间军备竞赛，是整个印太我们都身处在这个所谓的军备竞赛的困局当中，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另外如果还可以的话，另外请教您，有人很担心，尤其是外国的媒体担心说，这一次中共增加军费是不是也有可能其中有一部分是用来军援俄罗斯的？不晓得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好的，我先简短回应一下陈教授刚刚所讲的啊。同时也结合就是说，中共他认为就是说，他的这个军费变得那么高，是因为面临到所谓的复杂的安全挑战等等的啊。首先就是说，中共的说法叫倒果为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周边国家本身增加经费，包括台湾也增加啊，日本也增加等等的，这是因为感受到或者是已经遭受到中共的军事的威胁和扩张的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所以才去增加他的军费。啊，而不是说因为这些国家首先增加了这个经费，所以中共要被动的去因应这些挑战而增加了这个军费，这是一个倒果为因。我现在要把这个倒果为因再把它倒回来啊。这是我第一个要强调一点。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说，我举个比例来讲哈，就一个人身上带了一个凶器啊，他不可能当作装饰用的啊，他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自卫，一个是攻击嘛啊。我们把中国周边呢、用顺时针的方式把它这样绕一圈啊，韩国、日本、台湾、纽澳。然后这个菲律宾、越南啊，一直到印度，有哪一些国家在过去29年来对中共持续造成军事的威胁？ 我注意强调，中共是连续29年增加了这个经费啊。所以在没有所谓自卫的一个必要，自我保卫的必要，也没有严重明显的一个境外的安全威胁的情况之下，那么这种自卫的目的之外，那其实就是攻击嘛，啊，所以我刚讲这个例子，就说一个人拿着一个凶器在身上，当然不可能当了装饰用的，就是除了自卫跟这个攻击，那么自卫的目的既然不存在，显然就是要对外的攻击，这是我特别要补充的啊。
嗯，
那么至于说很多的国家或者有人会认为，就是说中共是否在军费提升的这个过程当中里面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军援俄罗斯。我想三点，第一点，中共其实已经在暗中支援俄罗斯啊。过去有新媒体报道，就是说在俄乌战场上有发现中国制造了什么扬州炒饭啊，就是那个食物包啊，还有什么辣子鸡丁啊等等的啊。那么所以说啊，就问题是在于，就是中共对于俄罗斯的支援是属于军事性的还是民生性的，或者是如布林肯所讲的，是致命性还是非致命性啊？这点啊，必须我们加以澄清的啊。那么美国为什么3番2次一再的警告，连拜登都出来警告中共说，你不可以去支援啊这个俄罗斯，否则的话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那么这一方面可能就是美国的情报单位已经确实掌握了这个中共暗中支援俄罗斯的一些实质的一个证据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最近有一个人叫做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他几乎没有什么理由就跑到北京去见了习近平啊。哎，对，那么我可以合理的推测，就是说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国事访问，这个很有可能就是他跟习近平在秘密的协商如何在进行一种什么事情呢，叫做武器转运站。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白俄罗斯啊建立一个生产线，然后中共提供原料技术还有材料等等的，在白俄罗斯当地进行生产，然后呢组装之后以白俄罗斯的名义去输往这个支援俄罗斯，这个叫做武器转运啊。那么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就是为什么美国会3番2次可能在情报上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证据啊。
嗯，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密切观察一个重点，就是习近平去不去莫斯科啊。习近平去莫斯科他会带什么礼物去啊？你不可能带香烟或者洋酒嘛，一定是带着一个某种程度的一种战略的物资去支援他，否则他去莫斯科，既不是观光，也不是旅游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的重点。不过我要特别强调，如果他真的去了莫斯科，那么当他在克里姆林宫和普京握手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充分的展现和证明，中共确实是想用中俄联盟的一种战略的框架来和西方进行长期的对抗。说白了，这样的一手一握，就意味着是对西方一种预告战争的一种表达。
好的，感谢宋教授。那么陈博士，你又是怎么看这习近平军援普京俄罗斯的这个问题？回到我们刚才讲到中共的军费可能有一部分是不透明的，如果真的有这样所谓的军援俄罗斯的话，是不是也不可能会编列在这所谓的国防预算呢？我们看到当中啊，中国是有隐形的军费吗？陈博士。
对，中国有隐形军费，这是大概学者都公认的。首先呢，中国的军费非常不透明，他虽然有发表国防白皮书，就像其他国家一样，但是他发表的时间并不是每年都发，然后你如果仔细去看它里面的内容啊，它其实会讲的非常的粗略。国防花费呢，大概只看得出三种花费，就是人员生活费、训练维持费跟装备费。然后呢，然后没有了，你不知道小项有多少，也不知道那些小项一个小项到底拿了多少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当然更不会有说中国军援的哪些国家，特别是敏感的俄罗斯不会出现在这里面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学者说，其实中国的军费呢，大概至少会乘以 1.7 倍，甚至有的机构高估可能要乘以4倍，至少有个东西知道，我们知道是中国没有包含的，那个就是说武警的费用。所以隐形军费是存在的，那更不可能写进对于俄罗斯的援助呢，更不可能写进中国国防白皮书里面。
好的，继续宋国成教授，想念两个网友的评论，然后请教你这个中共的这个涨军费对于中国老百姓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位叫啾啾的网友他说，涨军费就是降维稳费，接下来墙内可能天天有好戏看了。还有一位网友叫 Sky Eyes， 他说中国的人口在下降，经济也在衰退，国际关系恶化，四面树敌，周围没有真正的朋友，军费预算增加目的是更像是自救。还有我们现场的这个 YouTube 的网友曼仙，他说其他部门克扣经费也不敢削减军费，即使底层的人民乱了也不怕，因为他们可以控制舆论，可以用军队和警察镇压，老百姓无法做出有效的抵抗。 其实宋教授，我综合几位网友的看法，就是这个涨军费的话，你相对的一定其他的预算的部分会减少。我想这样子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这一次看到一个关键是中国军费涨幅是超过他对这个经济成长的预期目标5%的。如果是陷入我们刚刚所说的军备竞赛的话，这对于国内中国人民、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是不是也会造成影响呢？中国人民要过紧日子了吗？请教您。
是的，如果从刚刚这个网友的这样的意见啊，或者是强烈的这些人民的一些看法，其实就是对于这个无限制的这样子持续性的提高这个军费，反而置百姓的这个庶民的生活于不顾啊。
嗯。
显然也有些人觉得是一种非常不公平啊，甚至很委屈啊这样的一种表达了啊。所以我认为就是说这个军备的增加啊，还包括维稳啊，维稳的军费还远比军费还要高。这两个项目加起来啊，其实就是说，这怎么讲呢？就是你穷兵黩武的结果就是民穷财尽嘛啊。记得啊，当年的苏联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素所崛起的啊。所以军费变得那么高，维稳又这么高，当然会挤压民生经济，而且也会使得人民的生活过得更拮据啊，或者是勒紧腰带过苦日子。这个话怎么讲呢？哈。今天中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央与地方财政两头空，清零政策把地方的财政全花光了啊，然后现在中央呢，中央怎么样？但是你看"一带一路"啊，大傻逼啊，啊，乃至于这个还要在许多的什么科技创新领域啊，
是
各方面要投入大量的一个资本啊，来进行所谓的一种投资等等的，所以这些做法就是，你看现在中国大陆呢面临什么问题啊？医保出问题啊，前一阵子不是也有老人家。白发
对，上来抗议白发革命，
上来抗议啊！你看那区区200多块钱，都要把它削减成到了80几块钱啊！这么微小的这个部分啊、也不放过这些老人家啊、这个过好一个余年的一个生活啊、特别在医疗方面，还有就业严重不足啊！这个李克强说今年要创造什么1200个就业机会，这就意味着什么？中国面临的1200个以上的失业的一个情况嘛啊！
是
另外就是说企业也不断的亏损了 啊。那么还有就是薪资也不断在下降，连公务员的薪水都减薪，所以这一等等的问题本身啊，都已经显示就是说中国大陆现在面临的一个民生经济处于一种萧条和一种衰败的一个情况。所以今天呢，中共编那么高的一个预算啊，还在做一种强军的一种白日梦，而置人民的这个生活这样的一个艰苦于不顾。我觉得只要有一个负责任和良心的政权，都不应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而我们从外头来看的话，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是，这也很重要。同样的问题想请教陈博士，因为上半场时间有些可能最后一个问题。刚才宋国成教授讲到，这地方财政中国都出现问题了，还在一带一路大撒币，还在涨军费，这种穷兵黩武，其实历史上各国都有借鉴啊，包括刚刚提到这个苏联，是不是这个造成的影响不只是中国老百姓要过苦日子，可能也会连带拖垮这个中共的政权呢？请教陈友华博士。
对啊，这是非常有可能。事实上，如果我们真的找一个很好的例子，可能就是苏联了吧。苏联跟美国在冷战的时候啊，大概军费最高占到GDP 的50%，只有在 Khrushchev 时期稍微好一点。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就是因为集权国家的领袖啊，他们在做任何政策，像是特别是增长军费的时候啊，不需要国会监督，也不用人民授权。所以当面临恶化的国际环境的时候，只有增加军费才能增加对内的合法性。这很不幸的是，我们看到这是现在习近平中国正在面临的处境。
好的，感谢陈佑华博士还有宋国成教授，我们今天上半场话题讨论到这边哦，感谢两位来宾的点评，也提醒各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